好，今天是2025年8月21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上半年碳排放下跌1%，说明什么？第二个是中国洽购500架波音飞机啊。第三个是中国审查美国审查5500万签证持有人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我们今天有个新的形式啊，我们今天把主要的内容全部放在要闻简报里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要闻简报完了以后，我们会直接进入互动，好吧？那我们就先把今天的要闻简报跟大家报告一下啊。第一个，德国之声报道，芬兰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所8月21号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啊。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啊。那么，尽管报告有很其他的解释，但基本上我认为这是中国经济衰退的一个主要的标志啊。那么，中国上一次温室气体啊，就碳排放下降出现在哪一年呢？出现在2022年啊。2022年因为中国的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中国2022年当年的碳排放量下降了0.4%。2022年大家知道，中国经济因为疫情受到很大的冲击，也就是说，今年中国碳排放下降的幅度是2022年的2.5倍啊。所以由此可见，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是处于衰退的状态，而不是统计局说的那种增长5.4%。那么芬兰的报告指出，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电力行业实现减排3%啊。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就二氧化碳排放国啊。那么电力行业是排放的大户啊。那么全国电力有三分之二来自火力发电。那么也就是煤炭、天然气等传统的矿物燃料。那么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力行业的煤炭消耗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3%啊。那么用于发电的天然气消耗量增长了6%啊。那么煤炭发电占中国发电总量的56.2%。天然气发电只占的2.6%，所以煤炭发电下降3%，煤炭的消耗量下降3%，不是发电量啊，消耗量下降3%，差不多也同等于发电量下降3%啊。那么显然不是因为天然气增加了，而是煤电的需求下降，因为天然气只占的6.6%。那你增长6%的话也没有多少，很少啊。报告还说，中国的化工行业的碳排放量比去年同期猛增了20%。那么从2020年开始，这个煤化工用煤作为化工原料的化工行业，它的增长使得中国的碳排放量增加了3%，到2029年可能还会增加2%。报告指出，建筑、冶金等行业的碳排放量下降啊，那么主要是因为房地产行业的持续疲软，当然还有什么水泥啊、钢材啊，都在下降啊。那么中国政府承诺在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2030年之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碳中和的意思就是，减排的数量跟排放的数量这个相抵消啊。那么中国的碳排放有清洁能源的因素啊，因为中国的太阳能发电包括水电，中国还在盖水电站，所以中国的水电跟太阳能发电或者是风力发电都在增加。那么这个因素有啊，碳排放的因素有，但是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为什么？中国没有因为技术进步啊降低排放，没有，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投资啊，所以中国没有技术因素啊，只有经济因素占主体。那么清洁能源的因素占到一部分，但是小部分啊。 所以我们可以把碳排放作为经济分析的一个数据啊，或者是一个依据啊。这是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和波音公司讨论购买500架飞机啊。他讨论的具体细节包括购买飞机的型号，购买飞机的数量，飞机交付时间表等等。那么同一时间呢，中国政府啊，当然是民航总局，正在向各大航空公司征询飞机需求情况啊。那么中国上一次向波音购买飞机是2017年啊，当时是川普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么当时也是300架啊，当时是促成了3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价值370亿美元。不过波音公司官网数据显示，2018年1月以来，波音公司只从中国得到了30架飞机的订单啊。川普政府说我拿到了300架，实际上只下了30架订单。那么其中包括27架波音777货机和3架波音737 MX 客机啊。那么2018年到2019年，波音737 MAX 的这个客机接连发生空难，所以中国开始停止接收波音飞机，直到2023年12月才开始重新交付，波音才重新开始向中国交付，但是接收相当的慢。那么航空业人士估计到现在还有30架飞机没有交付啊，就是说2023年生产的波音飞机还没有交付30架，前年生产的波音飞机还没有交付。那么当时呢，波音的 CEO 说波音可能会把中国订购的飞机先给别的国家，因为其他国家，波音当时因为疫情，大概他手上有1000架波音飞机的订单，所以很多波音，因为疫情一结束，航空市场恢复，很多航空公司正在增加订购飞机，所以波音公司手上有很多的订单。他说你要是不拿的话呢，我就你不这个接收飞机的话呢，我就先给别人了。那么川普今年一月上任之后，关税战就爆发。川普在四月份宣布对中国商品加征145%的关税。那么中国民航总局就命令航空公司停止接收这个波音飞机啊，作为这个中国反制的一部分。直到今年五月，中美在瑞士举行贸易谈判，同意暂停这个暂停关税交火啊，所以中国政府又重新通知航空公司，你们可以接收波音飞机了。所以基本上，中国政府是把买波音飞机作为中美贸易战的一个筹码。比如说2018年川普发动贸易战之后，就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中国去跟欧洲买这个空中客车空客的飞机。其中2022年到2023年中国向空客订购了292架空客的客机，A320 客机，价值是370亿。2023年11月，当时的德国总理肖尔茨访问中国，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向空客购买了140架飞机，价值170亿。不过呢，这一连串的交易呢，对空客来说，空客当然很高兴，但是有多少实现的，不好说啊，不好说。因为你要看到他最终，川普总统访问中国说拿到300架订单，结果实现的只有30架。那么疫情结束之后，中国航空市场复苏缓慢，中国各大航司经营状况非常困难，直到今年上半年，中国三大国有航空公司都仍然没有改变亏损的状态。那么国航，就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今年上半年预计亏损这个17亿到22亿，东方航空是预计亏损12到16亿，南方航空是预计亏损 11.68亿到15.568亿啊。那么这种经营状况，你会买新飞机吗？当然不会啊。所以中国政府找波音洽购飞机，就是买个筹码，就相当于买个筹码。第三，《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表示正在审查5500多万持美国签证的外国人的记录。如果发现外国人失去了停留在美国的资格，会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么这说明川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打击这个打击移民政策啊，打击他们自己的移民政策。美国国务院说，所有美国签证持有者，包括游客，都要接受持续的审查。美国国务院将会采取新的工具，收集签证持有人过去、现在的数据，包括申请人的社交媒体的内容、本国执法和移民记录，以及外国人在美国期间的违法行为。国务院还列举了丧失美国签证的情况，包括预期拘留、犯罪活动、威胁公共安全、参与恐怖活动等等。今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取消了签证的数量同比增加了2倍，他取消了留学生签证同比增加了4倍。川普上台之后，已经取消了将近6000名外国留学生的签证啊，就是学生签证。他声称有4000名留学生涉及违法行为，说有200到300人涉及支持恐怖组织。那么此前川普政府不断地增加申请美国签证的限制和要求，要求所有申请人必须面谈，以及审查申请人的社交媒体，检查他们是否同情巴勒斯坦或者反对以色列啊。这是一个反移民的政府啊，这是第三。第四，路透社报道，加拿大移民和难民委员会8月2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有5.5万名美国人申请加拿大的政治庇护，55000人哦，其中245名美国人获得了难民资格啊。那么去年全年有204名美国人获得加拿大的难民身份，这意味着今年上半年的数字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水平。那么数据没有透露美国人申请加拿大难民的原因。有移民律师说，美国总统川普打压跨性别者，所以越来越多的跨性别美国人认为留在美国不安全，都希望离开美国。根据美国和加拿大的协议，从美国陆路边境进入加拿大的庇护者通常会被遣返，所以你要去加拿大申请庇护就不能从陆路过去啊，你有可能要坐飞机什么的啊。这是第四、第五。皮尤研究中心8月21号发布的报告指出，美国移民人数在今年上半年出现了罕见的回落。今年1月移民人数是5530万，包括合法的和非法移民，创美国移民总数历史记录最低的记录啊。那么移民占美国总人口的 15.8%，到了6月份，美国移民人数下跌到了5190万，半年减少了100多万，是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第一次持续下降啊。移民在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占比也从1月份的 20% 跌到6月份的 19%， 相当于减少了75万的劳动力。皮尤报告指出，移民人数下滑和川普政府的政策有关。那么今年川普重返白宫之后，强化边境管控，收紧了这个签证和庇护，同时扩大边境执法和遣返行动啊。遣返是一个因素，但是我觉得有一部分人自己就跑了。这是第五、第六。德国之声报道，美国白宫和欧盟委员会6月21号发表联合声明，公布美国和欧盟在7月达成的贸易协议的具体内容啊。这内容细节包括，第一，美国对欧盟的汽车关税从 27.5% 下降到 15%， 有效期可以追溯到8月1号。二，70%的欧盟产品的关税上限是 15%。 软木、飞机和零部件、仿制药豁免。第三，欧盟的钢铝产品依旧保持 50% 的税率。第四，欧盟取消对美国工业品的关税，为美国海产品和农产品提供优惠的市场准入。第五，欧盟在2028年之前采购7500亿美元的美国天然气、石油和核能产品，在美国新增的6000亿美元投资采购400亿美元的美国芯片。欧盟关心的酒类关税还在谈判，其实这个采购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你政府怎么要求这私营机构去采购，那是不可能，欧盟自己又不采购。美国和欧盟的联合声明强调，这是一份框架协议，接下来还要把框架落实为正式的文件。美联社指出，这份文件这个清单，股价清单多，法律约束少，政治信号大于法条细节。我觉得基本上这是一笔糊涂账啊，这是一笔糊涂账。川普的这些贸易谈判全是政治操弄，他主要是喊口号，主要是为了喊口号发帖子用的啊，他没有真正的认真的讨论这些细节，他不在乎这些东西啊。第七，法新社报道，英国内政部8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去年6月到今年6月，总共一年时间，英国一共收到了111000多个庇护申请，同比增长了 14%， 创历史最高纪录。那么超过了2002年的峰值103000个庇护申请，那么02年是峰值，总共是103000啊。从去年6月到今年6月，初审获得批准的庇护人数是52000人啊，包括主申请人和他的家属。那么去年庇护申请的批准率是 47% 啊，也就差不多两个批准一个。那么提出庇护的申请人主要来自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厄立特里亚和孟加拉国。提出庇护的申请人当中，39%的人坐船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就从法国来啊。那么37%的人持有合法的签证入境，11%是通过卡车集装箱的方式入境，也就是偷渡了。那么移民是英国政府目前最棘手的问题。八月初，英国和法国实施了一进一的移民政策。英国把不符合庇护申请的人从法国横渡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的移民送回法国，然后再从法国接收相同数量但是符合条件的庇护申请人。那么送走一个就接收一个，基本上就这样，就把那不符合条件的再送回去。这是第七、第八。美联社报道，纽约上诉法院3月21号撤销了美国总统川普在欺诈案当中被判处的4.64亿美元罚款。那么纽约州总检察长詹乐霞随即宣布上诉啊。那么这起民事欺诈案始于2022年，纽约州起诉川普长期夸大他的资产价值，从而获得优惠贷款和保险条件。那么去年二月，纽约州初审法院判川普和他的两个儿子负有欺诈责任，要返还非法所得3.55亿美元，再加上利息，总共是4.6亿美元啊。那么川普和他的两个儿子还被禁止在3年内管理企业，川普随即就上诉啊。那么纽约州上诉法院说，4.6亿美元的罚款属于过度处罚，所以撤销这个4.6亿美元的罚款。但是纽约州上诉法院依然维持对川普负有民事欺诈责任的认定，罪是成立的，但是罚的太多了，意思就是啊。第九，法新社报道，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正在俄罗斯访问，他8月21号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会谈，双方同意加强贸易关系。法新社指出，没有迹象表明美国的惩罚性关税 扰乱了印度和俄罗斯的合作。那么8月6号，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对印度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理由是印度购买了俄罗斯的石油。那么针对美方的批评，苏杰生在和拉夫罗夫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对美国的做法感到困惑，印度并不是俄罗斯油气的最大买家，印度从美国进口的能源还在增加。俄罗斯驻新德里大使馆官员8月20号表示，尽管面临美国的压力，俄罗斯还会继续向印度供应石油，而且俄罗斯希望尽快和印度以及中国举行三边会谈。第十，路透社报道，尼日利亚反贪机构8月21号宣布，已经把50名中国人和一名突尼斯人驱逐入境，理由是这些人参与杀猪盘等网络欺诈活动。那么前几天的8月17号，尼日利亚遣返了42名中国和菲律宾公民，理由也是他们参与了杀猪盘的网络欺诈。那么这些被遣返的人都是去年12月被捕，当时尼日利亚开展一个跨国电诈和网络攻击整治行动，执法人员在拉各斯维多利亚岛突击搜查了一个七层楼的大楼，那么拘捕了792名嫌疑人，那么其中包括148名中国人和40名菲律宾人，那么这些人都涉及情感骗局，就杀猪盘和虚假投资，导致几百名尼日利亚人受骗。那么今年5月开始，尼日利亚法院陆续对嫌疑人进行宣判，那么这批被遣返的人正是完成刑期或者是交纳罚款之后移交给移民部门执行遣返。尼日利亚反贪机构说，跨国网络犯罪大部分是外国团伙主导，因此集中整治和分批遣返仍然在持续。韩联社报道，济州警察厅8月19号拘捕了两名中国人，理由是他们使用无人机拍摄济州岛的韩国海军基地。那么被拘捕的两名中国人都是30多岁，他们在用无人机拍摄济州岛的海军基地的时候被基地的官兵发现，那么官兵就报警，警察把他们带走。那么济州警察厅指出，目前正在调查中国人的手机和无人机的储存卡，再决定是否正式逮捕。韩国的这个军事装备基本上是公开的，特别是海军基这军事基地上的基本上不用拍，你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都是公开的。但是你发现不断的有中国人跑得去拍，有用学生身份的，你看现在用游客身份的，各种各样的什么去拍，不知道为啥啊？这个卫星不知道拿来干啥呢。那么今年3月份，两名中国人拍摄这个韩国的乌山基地啊，乌山基地、平泽基地啊，这两个基地，一个是美国的战机，有韩国的战机啊。那么6月份，韩国以通敌罪起诉了3名中国留学生，他们也是用无人机拍这个参加美日韩军演的美国航母啊。这是11、12。自由时报报道，台湾最高法院最近审理空军退役飞行员叫史瑞成的供谍案，那么法官驳回了史瑞哲的上诉，以刺探搜集公务秘密文件罪判史瑞成有期徒刑2年2个月。那么史瑞成涉及的受贿罪发回重审，案情指出，史瑞成退伍后去中国做生意啊，那么期间被中国情报人员收买，要求收集台湾的军事情报啊。2021年起，史瑞成通过空军战术管制连队的上尉叫许展成，得到了台湾因应解放军战机袭扰的方案以及雄风三型导弹战场运用方案等机密文件，然后把它交给了中国的情报人员。那么中国每月给史瑞成60万新台币，直到他去年8月被捕。这是12、13。美国劳工部8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上个星期 美国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235,000人，上升了11,000人，创2个月的新高。23万咯啊，超过20万就要警惕了。现在来到了23万啊，失业人数开始有点多了啊。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197万啊，增加了3万，创2021年11月以来的新高啊。那基本上持续申领失业救济超过200万就是比较多的了。这个新申领超过20万都是比较多的。你可以通过这数据可以看到，美国这个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在上升，那么新增就业人数低于预期，说明什么？说明美国人找工作变得困难起来了啊。那么联信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亚当斯说，川普政府改变移民政策，今年以来美国劳动力供应比以往年少啊，所以预计今年下半年就业人数会比去年减少。如果美国的这个失业人数还在增，是申请这个失业救济金的人数还在增加，说明什么？说明就业形势在恶化啊。这是13、14。日经新闻报道，日本不动产调查公司8月2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东京7月份的二手房售价再创新高，从去年到现在一直在创新高啊，达到了10,477万日元啊，那么应该就是705,000美元啊，那么同比上升了 38%， 环比上升 1.4%， 连续15个月环比上涨，涨了15个月，从去年开始啊。那么东京二手房售价不断上涨的原因是买家购买意愿强烈，那么新房供应量减少，那么在东京价格超过1亿元的二手房越来越多啊。今年上半年东京出售的二手房当中，过亿的房啊，过亿房比例是 15.5% 啊。那么去年只有2015年十年前 1% 啊，现在达到了 15.5% 啊。2020年是 3.4%。那基本上第十五，明报报道，香港警察连同中国警方捣破啊，破获了一个黑工集团。那么这个行动呢，在香港拘捕了30人，在深圳拘捕了12个人。那么这个黑工集团还捣毁了一个设在深圳的假证集团。这个假证集团专门伪造香港身份证。那么香港警察是8月20号在旺角、深水埗、荃湾三个地方，那么拘捕了26名黑工。什么叫黑工？就是没有身份证啊，不是香港人，但是在香港工作，他没有工作签证啊，所以叫黑工。那么其中24人是中国人，有2名越南人啊，而且在5个人身上发现了香港身份证。那么另外呢，香港拘捕了黑工集团的4名骨干成员，那么中国那边是拘捕了12人，他们在广东、山东、辽宁啊，他们在这地方呢以招聘合法劳工为名，向申请人收3到5万转介费啊，安排他们偷渡或者是逾期拘留啊，那么跑到香港去从事。通常都是劳工啊，洗碗啊，清洁工啊，搬运工这些工作啊，但是他们其实是没有工作，看是没有工作资格的。那么这些黑工集团在中国设立一个假证制作中心，为这些黑工提供这个伪造的身份证啊，香港身份证，让他们在香港应征啊，主要是这些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我们今天把主要内容都放到要闻简报里，因为今天新闻不太多，我们就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后面我就完全开放啊，就是今天来一个全开放的互动啊，好不好啊。那下面我们就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我今天为什么想做这个互动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经常有一些互动时间比较短，所以很多网友他会有很多的问题没问啊，或者有一些问题可以集中来问，所以我们今天正好今天新闻不太多，我们就把时间留下来，大家可以敞开了问，好不好？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不受限制啊，就是开放，好吧？好吧，那我们先从已经有的问题开始。情绪，总有人说中国人没饭吃，就算饿死也不会反抗。我认为放到现在不可能，一旦没饭吃，中国人肯定会造反。很多人喜欢讲这样的话啊，喜欢讲这样的话，喜欢讲这个中国人不反抗啊，这个那个啊，反正就是讲各种很刺激的话。当然就是意思就是你们要去反抗哈，但他不知道他自己在哪儿哈，我不知道说这话的人啥意思，好像他自己反抗了似的，他也没反抗啊。不过呢老实讲，反不反抗呢看什么，看情况啊，看情况。你说中国人没有反抗，我之前举过例子，就是这个 NGO 他们的调查，一天平均有7到8起群体事件啊，这种群体事件，当然中共现在对待群体事件他们也很有经验，而中国的老百姓他们发动群体事件也越来越有经验，所以实际上这个事态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所以不要下那么快下结论。我知道你的意思啊，你希望别人反抗，但是你也没反抗对吧，所以不要要求别人啊，说没有饭吃啊，没饭吃都不反抗。反正我不会讲这样的话，为什么？讲这样的话没意义。你先说一下你自己什么态度，你先把你立场亮出来再说，不要去要求别人，先要求自己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位的。我老实讲，我很反感这种表态，对吗？观点，中共的邪恶亘古未有，如果儿童的血和脑可以稳定政权，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宣布贡献儿童有无限好处，鼓动老百姓生儿育女交给党，这一点不夸张，看看土改时广西分食地主肉的历史，你就会明白中共之邪恶明灭人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啊。观点，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基本上被空客替代了，而且这么多年三大航空公司的飞机维修公司的航材基本上偏重空客，一下子买500架波音那是绝不可能的，就是吹牛呗啊！就像上次川普来说买300架，结果买了30架，对吗？啊，这个可能这个也是这种吹牛呗啊，各种。空客也没有买那么多，空客是这两年买的多，因为中美关系不好，所以他买空客，就是量他吧啊。但是也没有买太多，因为这两年中国航空公司一直在亏损，他买不了很多飞机啊。实际上到疫情前，中国航空公司的生意都不大好啊。情况最近到美心预定今年中秋节的月饼，本以为和往年一样需要提前抢定，没想到店员直接告诉我，如果现在下定可以6折，哈哈，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遇到如此大的折扣，往年几乎是很少有类似的情况，由此类推，今年月饼的整体销量可能出现明显的下滑，市场需求疲软，甚至一些商家可能会面临卖不出去的困境。如果他打6折，说明什么？说明下定的人少，那就赶紧要知道生意不好，赶紧加大折扣啊！因为对很多这些店来说，一年的中秋节是蛮重要的，占它的比重非常的高。观点，波音这几年的品控不大好， 飞机航空公司的飞机出问题，特别是737 MAX 是有问题，跟品控是有关啊，但是有的时候还不完全是，还不完全是啊，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有一些偶然的因素，有一些偶然因素啊。我们现在看到今年上半年发生了好多起相关的事件，那些事件，那个飞机不一定是这两年生产的。观点，记得零几年的时候还能在内网看到共产党驾驶破船的漫画，恶搞江泽民的 QQ 表情，现在这些只能在翻墙才能看到。习时代对后代的影响不亚于文革，是的，习近平实际上把中国带回文革，只不过呢，现在的物质条件文革没办法比，当然现在还有市场经济，还有市场开放，还能进出国，那当然现实条件有很大的差异，但实际上现在的政治氛围，社会氛围和中共的统治心态和文革是一模一样。这个时代的青少年成为社会主力之后，又会有新的习出现，无穷无尽。秦广王先生你好，20年开始听你的节目，今天第一次提问。坐标重庆，我有一家 3D 游戏外包公司， 3D 游戏 OK， 人数接近40，去年9月我们办公区的房租在合同期内从25一平涨到45一平，办公楼有政府背景，涨价完成后一周才通知所有企业，目前一半企业已经搬走，我们也准备搬，但是要求我把涨价后的房租补齐，可涨价在合同期之内公然违约，目前还在纠缠。请问王老师，遇到远洋捕捞之类的情况应该如何应对？遇到远洋捕捞的情况就是马上逃跑，马上找警方，找本地警方。因为现在的情况就是怎么说呢，现在都用这个监委监察委员会来搞远洋捕捞，那用监察委员会来搞远洋捕捞呢，当然就公安就管不上了啊，他的操控就是他能够腾挪的空间就更大啊，他更大的灵活性，但实际上你说有什么办法应对，遇到你没办法应对，理论上来说跟你没关系，他执法不到你身上，监委是管谁，管公职人员，你不是公职人员，你怎么会搞到你头上。那么之前我们看到的大部分是什么，大部分上市公司，他把上市公司当做什么呢，当做公众机构，以这个为理由去搞他，但实际上这是很牵强，上市公司也不是公职呀，他就用这种方式吧，就耍赖。基本上如果你没有上市，理论上来说我觉得他搞不到你头上啊，你就拒绝他就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办哈，但至少你可以拒绝他，监委应该不管我不是公职人员，你管不了我，对吗？这个叫什么，条例很清楚的写清楚，写得非常清楚啊，他的定位就是公职人员啊，理论上来说如果是监委来找你，你就用这个方式来拒绝他，不跟他走，反正就是尽量的不要跟他走，这个很重要，跟他走就你就落在他手上就不好办了啊。其他的我不了解啊，真的不了解啊。情况，我是一名乡镇公务员，我感到无比的难过。我这个乡镇常住人口只有几千人，就在当年强制全民打疫苗的时候，那些老人、残疾人才被人想起来，其他绝大多数时间，他们都是无声无息的，不存在于我们的眼中的。是的。就那个时候打疫苗要打，没人要登记身份证， 那就想起他们了，把他们找出来打疫苗。那发钱的时候哪会想到他们啊？情况去年看到过一个上海交大毕业生参加协和4+4考试的落榜生的直播，他说自己能力不够，以后要好好努力。我看了他的失望的表情，弹幕和评论区里回了一句：“不是你不行，是你爹不行。”结果被秒删评论和弹幕，请出了直播间，说我违反相关网络平台的安全协议，我只是说了实话，说实话也威胁到某些人的安全。是的啊，他很不安全啊。提问：在日本，如果学校敢给学孩子进行爱国教育，家长会找学校控诉，因为他们二战的时候就被骗过一次。请问王老师，为什么中国人明知爱国主义教育是洗脑，还是很喜欢大国叙事？他就被洗脑了呀，他喜欢是因为已经被洗过脑了呀，啊，理解吗？啊，他也不见得是喜欢，他至少他接受这个行为，他接受这个东西，他接受这套东西的原因是因为他从小，我们从小就这么被宣传的呀，爱国爱党啊，爱党爱国啊，对吗？啊，我们的认字都从这开始认的呀。所以一点都不奇怪，这有什么奇怪的？不奇怪。你在从小长大的时候都被洗，洗到现在，等你有了娃不是一样会洗啊？确实这个。大国叙事也是一种洗脑的模式啊。那你看阅兵大家很兴奋，很嗨啊，就是大国叙事啊。为什么会大家看阅兵啊，看这些？我看过一部电影，一个纪录片，讲那个纳粹的宣传术，就大国宏大叙事。宏大叙事是一种洗脑的终极方案。纳粹最喜欢干什么？火把游行。纳粹很喜欢火把游行啊，纳粹搞很多火把游行。那文革的时候我们也游行，共产党也搞过游，文革的时候也很多游行。人家一动不动就游行啊，什么毛主席新指示来了游行啊，各种游行。纳粹还搞很多建筑啊，建筑有那种宏大叙事的建筑，帮助纳粹进行洗脑宣传。那中共不行，中共土八路搞不了这些，但是中共也会搞那些大广场，中共喜欢搞大广场。大广场跟谁学的？大广场就跟这个纳粹学的。苏联也是跟纳粹学的，实际上祖宗就是纳粹，搞宣传，搞这类宣传，纳粹干得很厉害啊。情况母亲最近告诉我，以往医保费用都是一年费用直接打进医保卡，今年开始一个月一个月打进去，苏州啊，就是没那么多钱了呗，啊，慢慢打呗，啊。以前一次性攒到这么多钱一次打进去，现在不行，钱不够了，每个月来啊。情况我经常跟同学讲一些真相，他们总说了解了又怎么样，你又改变不了什么，所以他们选择不看，就愿意做个快乐的傻瓜。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可以告诉他，知道和不知道差别非常大。举个例子，房地产市场、股市，哎，这两个东西跟你的钱袋子有关。你看，你不知道，你就会做错误的决定。对这个世界的正确的认知非常重要，因为它会影响你对事情的判断，最后它会影响你做的决定。这个决定跟什么有关？跟你的钱有关，跟你的命运有关，啊，影响非常的大，千万不要小看真相。真相非常重要，真相是我们安身立命之本啊！因为我们只有知道了真相，我们才能采取对我们有利的决定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再去报师范，那不是作死吗？对吧？你现在还有人报师范吗？没有了吧？啊，那你现在很多行业都出问题啊！你比如说，你现在还会去报计算机吗？不会了吧？为啥？你计算机毕业的，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人找到工作吗？找不着工作呀。都是你不知道怎么行，你肯定要知道的呀。 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绝对要知道。你说啊，我这些我要知道，你说的那些我不想知道，你怎么知道那些东西以后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呢？会的呀，你不知道哪些真相对你有意义，哪些真相对你没有意义。其实这个世界是有机的整体，你要知道这个世界的真实的面目，要知道所有的真相啊。提问，请问王老师能不能跟大家说说委内瑞拉那种反抗模式？委内瑞拉不是孟加拉吗？你说的孟加拉吧？孟加拉的他们的反抗模式很简单，那警察跟他讲，你家里住在哪里？你要敢搞，你要敢作恶，我就收拾你啊！那这个警察继续在马路上打这些游行，他们就直接去别人家里把他灭门。孟加拉就这么干，把警察家灭门，警察都不敢动手，警察最后所有的警察都不敢动手，那总统不就跑了呗？啊，总统结果就跑了呗，因为是警察，军队不动手，警察再要是不动手，那不就他怎么办？那不就跑了呗？孟加拉。委内瑞拉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啊，委内瑞拉不知道啊。委内瑞拉的马杜罗不是还在吗？还在位啊。观点，十分之一的人是享受红利、既得利益者，他们控制舆论、控制法律、控制行为准则，六成的人社会底层，少有觉悟者，单纯觉得自己没有纳税，拥护党的领导，畏惧官员，三成忠诚，认知较高，有能力检索和探知真相。这个社会阶层决定了依靠底层和忠诚都不会对政权造成影响，没有上层的帮助，忠诚的被几倍会被底层铁棍击碎。什么意思？中上层只需要3000元雇佣底层协管，他们就可以持棍勾打手无寸铁的群众。这么粗暴吗？第一个，我认为底层的人数应该会更大啊，底层的规模会更大，中层的人数多了，十分之一的人也多了啊，十分之一。财政供养人口，我印象中是7000万到8000万之间。啊，那么你说的十分之一，那就要1亿了，1.5亿啊，那没有那么多。财政供养人数人群当中，真正跟政权有关的，十分之一吧，七八百万左右啊，7-8百万的人是核心，中共的核心群众，核心的支持者。这是有影响力的，7-8百万左右，我认为差不多啊，十分之一没那么多啊。既得利益，你把所有的公职人员都叫既得利益呢也行，但是也不是，公务员差距很大的啊，有一官半职，跟普通的公务员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啊。你看到的大部分是有一官半职的人。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不好意思出来讲啊，所以也不要夸大啊。公务员底层公务员其实是也蛮苦的。其实公务员没啥，绝对不值得羡慕。为啥？你要是去过那个工作场合，你就知道，那基本上，跟朝廷里差不多。啊，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皇上，领导皇上有一群后宫啊。你如果你在后宫里头啊，那你还要争个宠啊？你想想看，你是女的，你愿意吗？啊，你要是不愿意呢，你没在后宫里呢，那就脏活累活全是你的啊，什么锅啊，全是你背的。当公务员事业单位并不值得羡慕，只不过现在生存的难度高，大家没办法。 情况王老师，我是网络审核员的一员，每天审评论真的很痛苦，每时每刻都有很多反共反习的评论，我们被要求只保留赞扬的评论，甚至连任何意见都不能提，真话也不给说，只可以歌功颂德，对人的三观影响很大。要不是现在大环境不好，工作不好找，真的想换份工作。 OK， 观点我越来越觉得大家都知道共产党坏，但大多数处于一种沉默的状态，就是我知道你坏，你骗不了我，但我也不直接骂你的状态。是的，所有的集权国家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所有的集权国家，从当年苏联也是这样。为什么？后果很严重啊，代价很大的啊。集权，什么叫集权？就是他对付你的时候可以没有底线啊，也就是说你付出的代价也没有底线啊。所以有人说啊，什么什么天天批评你不抵抗你不反抗，都这样了你还不反抗，说这样的话的人呢，老实讲呢，我就很鄙视他。你反抗一个我瞧瞧啊，不容易的，每个中国人他面对的处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我就讲，我经常讲，勇敢是非常稀缺的品质，也是非常宝贵的品质啊。提问，王老师，我是上周关注你的，听了你的栏目后受益匪浅，听了你那期关于房子的直播，挂了中介还是没卖出，价格压得很低，父母说没按揭，不赞成我去卖，说现在的价格也跌不到哪里去了，想请教王老师，房价还会继续下跌吗？我个人是想把房子变现，把钱拿在手里，等以后观望再考虑入不入手新房。理论是这样的，第一个，你们的经济条件是不是那么的不好啊？如果大家经济条件没呢，非常的不好，那我指着呢，我可以通过套现，然后等再低一点再买进，我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这是可以考虑的啊，这是可以考虑的。但是如果你的经济条件没那么不好，我就不主张大家这么干。为什么？如果这是你唯一的住房的话，为什么？我们人生在世，我们干什么？图的是啥？图的不就是家庭安定嘛，稳定嘛，生活稳定嘛，不要折腾嘛，对不对？而且你这房子不是你一个人住的，你还一家老小呢，对不对？所以实际上我还是觉得，如果就是一套房，你家庭条件没那么差，你不指着在里面不差那几个钱，那就不要折腾了，好好在这住着，生活最重要，特别是你有孩子那更重要。孩子是什么？孩子就是小树苗，别拔来拔去，找一个水土肥沃阳光雨露充沛的地方种下去，就不要挪窝了最好。当然你说换更好的房子另外一回事啊，所以我是觉得我是不大赞成，就是这是你唯一的住房，你用这种方式来挣点小钱啊，因为这种折腾还是不安定嘛，家庭还是要安定嘛啊，你说呢？你参考一下啊，好不好啊？情况，作为一个新加坡留学生，我第一次理解新加坡教育系统时就感到特别震惊，不仅仅是因为教育不被政府控制，教育系统本身也都不是本地的，完全是英国引用的系统，意思就是重大考试的试卷都不是新加坡人起的稿，是剑桥写出来。当时真的发现我在中国完全不理解墙外的东西，真是井底之蛙。所以你看，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离开中国之后对很多事情都很吃惊。为什么？因为我经常跟大家讲，中国是不正常的啊，中国是不正常的，中国的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不正常的啊，正常的事情很少啊。所以以前改革开放第一件事情讲的是什么？跟世界接轨，其实跟世界接轨很重要，后来就不提了，谁不提了？ 胡锦涛开始不提了啊。观点，庆幸自己有不同于基本盘的意识。小学的时候班会一般都是放爱国之类的视频，我当时就在思考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包括每年的开学第一课，半个多小时就请来一些人讲过去怎么怎么苦，怎么怎么强，现在怎么怎么强。中国真的要改也不能够照美国照搬美国，但至少要把墙给去了。 OK，提问，王老师你好，最近日本反对外国人反华的势力越来越多，啥意思？反对外国人反，日本反对外国人反华的势力越来越多，我们有些担心，所以考虑换日本国籍，但是父母总反对，以民族仇恨来反对我们，态度很坚决。请问王老师，因为反华势力抬头，把日本永住换成日本国籍有没有用？有没有必要？以及怎么去说服父母？嗯，你有没有成年？如果你成年的话，理论上来说你自己可以决定啊。当然，你可以说服你的父母，或者尝试跟他们沟通也可以。但是理论上来说，他们不应该管你这个事情，应该由你们自己定。为什么？他不了解你的生存状况，他也不能代替你。他不能帮你解决，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跟父母讨论问题的时候有两件事情很重要，那两个原则很重要，就是哪些事情要跟父母商量，跟父母说，哪些事情我可以不跟他说，我自己做决定。第一个，跟父母有关的事情要跟他讲啊，要跟他讲，这个毫无疑问的。第二个，你认为会影响到他们的事情你要跟他们讲，但是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你可以不跟他们讲，理解吗？就是很多人，当然很多人习惯了跟父母讲很多自己的事情，但是我是不讲了，我是不讲啊。我从工作之后，我选择的讲啊，我基本上我单位里的事情我也不讲，我自己讲，我自己留着，为啥？因为我觉得没必要告诉他们，我自己也可以处理，为什么告诉他们？我谈恋爱我会讲，我会带女朋友去家里啊，这个跟他们有关系，这个要讲。结婚我要讲啊，我跟他们讲，我要结婚了，我先跟他们打招呼，然后我们再决定结婚的事儿，我会先跟他们讲，听他们意见，这对他们有影响。其他的事情像买房子、卖房子，我从来不跟他们讲。有一件事情我跟他讲，我那年我在深圳买个房给他们住，当时是给他们住，因为我父亲哮喘，广州当时我父亲在广州，空气不好，我就赶紧在深圳买套房，然后就让他们来深圳。我就跟他们讲，我提前跟他们讲，我说我想在深圳买套房，让你们去那边住，行不行？行不行？你们愿不愿意？他们说愿意，你就买房，基本上是这样。我们还是要学会自己生活，离开父母生活啊。所以我不觉得你非要跟他们讲这些事情，这是你的事情，你不需要告诉他们，也不需要他们批准。就是他们为什么反对，当然是因为洗脑呗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至于说日本反华我没有看到，老实讲你说的这个情况我没有看到啊，我没有看到反外国人和反华的这种你说的这个情况越来越多，我没有看到，我每天都在报道日本的新闻，我没有看到你说的这种情况，你这种情况我不知道你从哪来的，如果你是在日本的话，理论上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啊，所以我不大同意你要换日本国籍的这个理由。你换日本国籍没有问题啊，你在日本生活当然应该换日本国籍，你要投入当地的生活，不是因为有人所谓的反华，不存在啊。观点，对于各种亲戚朋友不用去告诉他们你所知道的所谓真相， 有句话叫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教就会。你天天告诉他们这些那些，他们听了不会感谢你，但出了错一定会找你麻烦。只需要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伸手帮一下就可，不要太介入太深。是的，这个话是没错。就是说你可以，你如果你真的想帮助他们，你不一定要告诉他们所谓你知道的，是你可以提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如果他们有兴趣问你才说，他要是不问，他们没兴趣，你就不要追着别人屁股后头跟他讲。这个是对的啊，这是对的啊。我来日本30年了，3年前由永住换成日本国籍，但前一段时间回国还需要办中国签证的时候，父母一直认为我很自私，只顾自己自由自在，无法根据他们的要求随时回去。有些父母只关心他们自己。对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很多中国的父母爱他们自己更多一点啊，把自己的子女当成自己的工具。你自己应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呀，是吧？儿女有着儿女的生活，怎么能这样要求他们？这样要求是不对的，不合理的。观点关于买房买卖房，王老师从开播就开始讲这个话题，很多网友受益，逃过了房价大跌。目前中国的房地产还远远没有到出清，建议不听父母建议，要自己快速做决定，哪怕腰斩也好过砸在自己手里。我就是听父母的建议的过来人，上周终于卖掉最后一套，套现后把人民币换成美金。OK， 就是基本上大部分的人啊，这个房子砸手里，大部分人都跟父母有关啊，父母不让卖啊，父母不让卖很多原因啊，很多原因。但是问题是我经常觉得很困惑，就是这些就是很多家庭这个父母关系就纠缠得很厉害啊，纠缠得很厉害。我妈妈跟我生活了20年，我父亲去世之后，我跟我妈妈生活了20年，基本上我觉得，我妈妈基本上不管我的事情，我也不跟她讲，但是有的时候我会跟她讲，比如说我很郁闷，我找我妈妈倾诉，我妈妈就当听众，她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太太，她不管，她就听着。我就跟他讲，讲完了就好了，他听听就好了。他我需要他的意见，我会问他，我说你怎么看这个问题？他就讲几句，我就觉得很受用。我觉得儿女跟父母的关系应该是这样的关系啊。这我当然他们也有退休金，但是我基本上退休金在我就是影响不大，因为基本上跟我一起生活，就他退休金用不上了啊，用不上了。所以怎么说呢，我觉得要理清楚这个家庭关系，就是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和核心家庭的关系要搞清楚啊。你比如说这个卖房子啊，那我买卖房子多少，我父母从来不过问。我这个我跟我妈妈说我们要搬家了啊，是吗？我说我买了新房子，哦，那挺好。就这样，我要卖房子，我就卖房子。在我们是没有，从来不会说那不能卖。你又不管他的结果，父母又不管你这个房子的结果，赔了你是不是你掏？你掏我就听你的。如果你不掏的话，那你我就自己定。结果你不让我卖，结果房子赔了，算谁的先？这个逻辑很简单，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发现中国人的家庭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你没法好好说话，就是你根本不能够好好讲话，夫妻之间不能好好讲话，就夫妻不是讲理的地方，家庭不是讲理的地方啊，真是这个道理啊，真是这件事情。家庭如果不能讲道理的话，说明什么？ 说明你的所有的决定都是非理性的。当你的决定都是非理性的时候，你一定会吃亏，你说呢？对吗？啊，家庭一定要让家庭成为讲道理的地方，这个家庭才是个什么？才是个文明的家庭，不是野蛮的家庭。不讲理的家庭一定是个野蛮的家庭啊！我们要生活在现代啊！如果你那个家庭不讲理，那怎么办？少去，少碰，你还是要让自己生活在文明的地方啊！文明的地方才有什么？才有好的结果啊！很多网友的提问和自身个人重大决定有关，感觉王老师如果回答也是压力山大，挺有难度。嗯，对，是的。当然基本上我还是觉得，第一个我们要看实际情况是什么，第二其实很多时候跟家庭的有个人的情况有关系啊。就是说你比如说刚才有提这个问题的人，我为什么讲这番话的原因，就是你要看清楚你的处境，你合理化的做法是什么啊？要讲这个啊。提问：五眼联盟中的四眼，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政府已经公开宣布正在考虑承认巴勒斯坦。请问王先生，西方世界是否应该承认巴勒斯坦国和巴勒斯坦建交？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因为巴勒斯坦是一个弱势群体啊，弱势群体相对于巴勒斯坦，以色列是个强势啊。那以色列强势呢，以色列得理不饶人啊，内塔尼亚胡在川普政府的支持下，他在做一些非常激进的动作。那西方国家出于这种人道的立场去进行这方面的对冲反制，完全可以理解，完全可以理解。但是这件事情一碗水端平来讲，以色列是不是就做错了？以色列做过分了，但是以色列并没有错。所以这件事情大家要搞明白道理是什么，就是说哈马斯先袭击以色列，杀那么多人，那这个是哈马斯起的头，那以色列进行反击合理吗？合理。但是问题是，哈马斯巴勒斯坦应该是巴勒斯坦的情况是巴勒斯坦人支持哈马斯。那这件事情其实这个情况结束了没有？没有结束。所以以色列人的命也是命，巴勒斯坦的人命也是命，所以这所有的利益全部交织在一起。这里面还有历史问题，比如说法国跟阿拉伯的关系等等，他们全部交织在一起，有人起头，有人跟进等等，就很复杂。那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跟渊源，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渊源去采取他的立场。老实讲，这件事情还真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立场，没有对错。为什么？你杀了我，我也杀了你，然后你杀了我，我又杀你，我杀猛了，你说谁对谁错？不好说。就你基本上看，大家讲的理都在，但是你说谁的理大一点？干你说，他的命不是命，他的命不是命吗？都是命。所以我一直讲对事不对人，不要强调立场，还是讲事。你比如说巴勒斯坦的人道危机要不要去救？当然要救，全是老弱病残。但是那些老弱病残后面是啥？哈马斯在那儿打枪。你说这东西你怪谁？所以你说他们该不该建交？爱建不建，我们基本上不报。为啥？不好报。我也不，你说你打了以色列人，我也不同意。你看看以色列是多惨，那人质到现在还没放。我是以色列，我得往死里打。 但是说打猛了这几百万巴勒斯坦人在那儿也是很可怜啊，也是很可怜。反正就是这样，那我也不能说冷血的话，就这意思。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没报，就怎么说呢，嗯，就基本上就是冤冤相报，就是你初一我十五，我再初一你再十五，就这么搞下去啊。听王老师你好，我之前在外企互联网行业，去年五月失业，到现在人到中年，有俩娃，又是女性，在中国的就业市场可以说是 buff 叠满啊。家庭方面，去年卖了深圳的一套房，在日本永住，很想带孩子移民过去日本，可是先生工作相对稳定，非常反对家庭分居，父母是很传统的老人，坚决反对我带孩子去日本生活，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你基本上我还是这么觉得，你的生活你自己安排，老人的因素可以忽略。为啥？除非你准备带他们去，那你要听他的啊。他们你们自己生活还是自己安排，我还是坚定的这么认为。中国的老人基本上反对孩子移民，为啥？他就觉得没人养他了，就这意思啊。那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被老人束缚，我觉得这没有道理啊。那自己的前程更重要，这不是自私的问题，因为你还有孩子啊。先生的问题，先生。我是反对夫妻分居的，基本上在，因为在我眼里，就基本上两个人分开，这个家基本上就会完蛋啊。这不好讲，真的不好讲，这个可能要跟你先生好好的商量。他工作很稳定，你要想去日本，当然你又失业了，失业去日本正好。嗯，分开不好，分开这个家可能就分分钟啊。我经常做一个比喻，你参考一下。就是你出去旅行，你拿了块牛肉，你买了块牛肉回来，你出去旅行，你把牛肉放到桌子上，你回来的时候牛肉坏了，是牛肉的问题吗？当然不是。是什么问题？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你为什么把牛肉放到桌子上，不放到冰箱里？一定会坏掉的嘛。就这个道理啊，就你跟你先生分开，就像你出去旅行把一块牛肉放到桌上一样，一定会坏掉，一定出问题。你说啊，有些人没出问题，出了问题你不知道啊。我见的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多了啊。不要拿婚姻做冒险，要去一家人去，要不去一家人不去，我是这么觉得啊。除非你们家庭有共同的计划啊，好不好？家庭更大，家庭更重要啊。情况22年年底特地办了中国签证，赶回上海把房子卖了，比当时的市价低80万。当时家人还质问我为什么这么便宜出售。上个月我再回去看这套房的价格，发现已经低于我出售的价格210万，相当于30万美金。感谢王先生当时常提醒，非常感谢啊，不客气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是一个博士四年级的单身女学生，热爱科研，明年毕业。请问王老师，关于毕业后直接入职西北某二本图稳定编制，还是出国做博士后找机会移民的建议？有编制还二本图稳定啊，图稳定编制某西北二本啊，大学还是出国做博士后找机会移民的建议。嗯，我认为这两年移民的环境不大好，因为太多人移民了，你考虑一下这个因素。就是说读博士后能不能留下来，这是个问题啊，这有风险。除非你用其他的方式啊，更决绝的方式。如果你有选项的话，而且这选项还不错的话，可以考虑缓一缓啊，你参考一下啊。因为 这两年移民，你看美国你看看川普政府，川普还有三年多的时间执政嘛，对不对？所以川普执政期间移民肯定是，川普政府是反移民的，MAGA不喜欢移民，所以川普一定是反移民的，他这四年会把移民的事情做绝，所以美国很困难。那其他国家，加拿大还不错，加拿大我印象中加拿大也在减少移民配额，加拿大澳大利亚现在又恢复了，澳大利亚之前要减少，后来又说房价跟移民没关，又放了，澳大利亚可以考虑。新西兰也在收，英国欧洲就不用说了，欧洲都在收紧。但是像有个地方我觉得还不错，我有个朋友去葡萄牙挺好，买套房就够了，他移民条件很宽松啊，这些地方。哎，我发现很多人就奔着这些热门去，其实可以考虑一些像葡萄牙这些比较没那么热门的地方，不过那个地方工作也比较困难，也是真的。你可以考虑一下，如果你热爱科研，明年毕业如果有这样的岗位，先稳定一段时间，观察观察也不是个坏，也不是一个，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方案，你参考一下啊。网友的提问太多了，已经一个小时十五分，随时可以结束。OK， 好的啊。提问：母亲是农民，缴纳城乡保险已经八年了啊，沉没成本相当高。今年61，问过社保局，得到的答复是，如果断缴，是不能够退回已经缴的金额，除非去世，而且因为缴纳过社保，无法领取最低标准的100多块的养老金。请问王老师，社保局的答复是不是忽悠？查文件啊，不要听他的，这就是查文件，上网查文件去啊，啊，有文件的，有文件应该讲得清楚的啊，去查一下文件。你不相信他，还有办法就是找里面的人问啊。提问：一直听说中国和美国的贷款逻辑不一样，是意思？最近墙内讨论也很激烈，一个是无限追责，一个是有限责任，想听听王老师对待这两种制度的分析，啥意思呀？无限追责，什么叫贷款逻辑不一样？你能问清楚吗？我不知道你们讨论的是啥？什么叫无限追责？我们跟银行贷款就是抵押贷款啊。抵押贷款你可以信用贷款不会贷很多，你不还就告你呗，啊，告你呗，然后法庭判呗，判如果你不还就判你赔呗，你不赔就不抓你坐牢去呗，就是这样。我不知道你说的无限追责是啥意思，中国没有破产法，中国也没有，你可以不理他呀。理解吗？其实中国是一个没有法律的地方，你最终你要是不理他，他最多把你挂的那个叫什么，这个强制执行人，叫什么黑名单，叫什么，叫那个人民银行的那个叫什么来着，那个就是黑名单上，你就不还就不还，就他没办法对付你。美国可以，美国有办法对付你。美国比如说他可以告你法院判了之后他可以执行，他会有人执行，但核心问题上是中国这个，你当然你的生活也就完了，那也是真的，你跟他耍赖也是一样。所以中美之间的贷款不是贷款逻辑，是这个国家的运行规则不一样。啊，运行规则不一样。你比如说银行比客户大，银行欺负客户，各种各样的欺负，对吗？你比如说那天我看一个短视频说，我先跟你借钱，房子抵押给你，对吗？我要是还不了了，你把房子拿走好了，你就别找我来， 结果你房子卖掉了以后不够的钱还追我债，这叫无限追责。理论上是这样的，理论上是这样，理论他有权向你追讨中间的差额，但是你也可以不给他呀，你不给他就不就行了吗？因为我也没钱，反正我没钱了，我就不给呗。那中国没有破产法，比如说香港你三年我就宣布破产，破产之后三年挣的钱我就交给破产管理局，他给我生活费，三年之后我就洗心革面，我就重新获得新生，我就不用管这个债务了。这是香港，这中国政府肯定不干，怎么能放过你？他就追你呗，追你不给他，他还拿你没办法，对吧？谁怕谁啊？在中国呢，就是耍横，谁横谁就得逞，基本上这样。所以你就得横一点，你不能老实巴交，就像那个烂尾楼还在那攻楼，那就傻瓜啊，那就毫不客气说他傻瓜。为啥？你为什么就攻楼？房子没给你，为什么攻楼？谁怕谁啊？大家记住，在中国生活，你必须什么？你必须学会搞清楚你的底线在哪儿啊。提问补充，这是国内房贷资不抵债，一定会赔，会一直赔，要么就上征信啊，就要征信卖别的资产，但是美国说是房子卖了不够还也就结束了。房子也可以，你要是在美国房子卖了还不够赔，他也可以追你的，不是说不可以追你的，只不过通常不会跌得那么猛啊，跌得连那个都不够了。就是一般法拍房没那么普遍啊，没那么普遍，法拍房它是几百上千啊，很少这么普遍。可以追，不是说你抵押给他，他就我不要房子了，他就不追，他也可以追，他有权利追你啊。说不追是，如果差额不大，他可能就不追。他差额大的他肯定追，他怎么不追？提问请问王老师，单亲家庭真的对孩子有伤害吗？感觉附近单亲家庭孩子比双亲家庭更加优秀，我认识的单亲家庭孩子去985或者全球前20的学校就读。这是很典型的叫什么幸存者偏差啊，就是你碰到的那个孩子单亲家庭他正好又很优秀，所以你得出这个结论。没有人可以得出这个结论，除非你做了很大规模的调查，理解吗？这个世界上单亲家庭有优秀的孩子，单亲家庭也有没那么优秀的孩子，都有。一个孩子优不优秀有很多因素决定，而且你怎么知道他上了985就优秀呢？理解吗？一个孩子优不优秀，我不会用优秀来评价这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你这个阶段优秀，可能你这个时候绽放，这个孩子没那么优秀，他没到点儿，他可能要过几年才绽放，你看不到。所以孩子的问题，小时了了，大未必，家也有可能。所以这个世界很难讲啊，不要看一时的结果。经常有人讲啊，我今天吃头痛药，结果脚好了，你相信吗？我当然不相信。为啥？不就碰巧了吗？你脚好，本来就脚就快好了，你正好今天吃的头痛药，结果脚好了，跟头痛药没关系呀，理解吗？所以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就是，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又看到另外一件事情，认为他们之间有联系，其实他们两者之间没有关系，也有可能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的思维要稍微严谨一点啊。提问，请问王老师，国内搞反内卷有效果吗？没效果，为啥？很简单，本来就是这样。本来你比如说，我们市场有100个需求。结果我们工厂能做10000个，你当然会内卷啊！你这需求只有100个，你产能有10000个，那你90%的产能要闲置， 可结果大家都在生产，那不就降价了，就不就内卷了，就这个问题啊。那你说反内卷有用吗？反内卷你能解决什么问题？你能把需求增加了吗？反内卷你还不是把产能停下来，市场力量一样会让它停下来的呀，只不过停下来的方式就是其中有一个倒闭，其中两个倒闭，第三个倒闭，你不可能让它倒闭，为什么？因为全是国企，那不让它倒闭的就大家都停下来，大家都生产十分之一，这样有意义吗？这样没有意义，为啥？因为你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大家都活不好。其中有一些倒闭的结果是啥？那另外一些会活好，它有竞争力的活下来，它的汰弱留强，那经济的竞争力会更强。所以反内卷没有，从经济学的层面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他们的反内卷目的是啥？保国企，理解吗？他们主要是保国企，所有反内卷的行业都是以国企为主的行业。比如说太阳能，太阳能就是国企，全是国企。新背景加上植物和小熊猫好看多了，大家先忍一下，看一个月我们再来讨论。第一眼不作数，大家先习惯一下啊，习惯一下，我们一月之后再来讨论好不好？我们给小熊给这个环给这个背景一个机会，让他们大家先体验一下，然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再来看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我们再说好不好。明谢 Loving Chocolate， 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